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才会永远年轻。眼下，农民孙少安尽管不会这样表达他的思想，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在农村这个天地里，他原来就不是平庸之辈，只不过在往日那漫长的年月里，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又非做不可罢了。两个多月来，少安和秀莲尽管累得半死不活，但是小两口心里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畅快过。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已经在他们家小土炕上扳着手指头反复地计算过今年下来的光景，如果不出什么差错，他们将在年终还完贷款之后还有两三千块钱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制砖机和砖厂所有的财产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了。随着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国家迅速地转入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从农村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各类建筑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的破土而出，有些属于计划之内，有些是盲目上马，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建筑材料都成了热门货，木材在涨价，钢材在涨价，而砖瓦一直是供不应求。尤其是宝贵的钢材，就像困难时期的营养品一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紧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种后门洞开，许多环节上都有不法之徒大发横财。报纸上不时报道有贪污的官员锒铛入狱。孙少安开办砖厂的确是赶上了当口，他不愁他的砖没有销路，但是要把每一块砖都变成人民币，还得要费一番周折了。如果按照当时通行的价格，那倒很省心，原来他就是这样把砖卖掉的。可是有一次，他碰见夸父会上和他住同屋的冒尖户胡永和，把少安这种便当的买卖是大大的嘲笑了一番。胡永和告诉他，现在的买卖人没有他这号瓷脑。他教导孙少安说，脑筋要放活一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里吃上一顿，每块砖就能多卖上一二厘钱。孙少安是大为惊讶，他先把这位传教士请到元溪县国营食堂吃了一顿，这顿饭使两个买卖人成了朋友，三杯酒下肚，生意由着胡永和又给少安传授了不少窍门。打这以后，孙少安就灵性多了，按照胡永和的教导试了一回，还果真灵验。原来一块砖最多卖3分8厘钱，这次卖了3分9厘，一块砖多卖1厘钱，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请一两个人吃顿饭又能花上几个钱。当然了，作为一个本分的农民，起先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头总有点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可是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这样做也不行。有些公家人不仅不在乎这种请客送礼，而且还主动的暗示或者直截了当的要你出血，这是一种互惠的生意。既然公家人不怕，一个农民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土头土脑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职部门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为才使他们成为熟练的生意人的。 他们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带着好烟名酒，从乡下来到城里，看起来动作迟笨，一脸忠厚，但是精明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开的缺口。但是和胡永和这样的生意人相比，孙少安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开什么大窍，他只会请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顿饭，这是一个得了好处的乡下人通常感谢别人的方式。说起来，孙少安的身上也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变化的，比如说他现在的衣着打扮就今非昔比了。如今他只要出外办事，就会换上那套礼服，贴身穿一套红线衣，外面是一身廉价的混纺毛料制服，脚上蹬一双立式牌球鞋，头上戴一顶深蓝的迪卡单帽，手里头像其他的生意人一样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当然了，这身打扮在城里人看来仍然是个土包子，但是在农村就算是很洋了。秀莲坚持着要让少安这样改头换面，少安自己也感觉到到城里头办事儿，一身老百姓的衣服实在是灯打不开，穿着这身新衣服开始还有点别扭，以后慢慢的也就习惯了。眼下孙少安就是这么一副装束，坐在原溪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他正在这里请客吃饭，当然是为了销售他的砖。客人是原溪县百货公司的正副经理和这个单位管基建的干部。副经理是我们很熟悉的人，伯女子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正是因为少平当年曾经在洪水中救过侯生才的女儿，这笔生意使孙少安多赚了不少钱。百货公司要新盖一座三层楼的门市部，需要大量的砖，有许多砖厂在竞争这个大买主。当主管基建的副经理侯生才知道少安就是少平的哥哥之后，毫不犹豫地把好处先给了少安，并且每块砖出价四分，这比当时通行的价格高出两厘。侯生才的理由是少安的砖好，当然了，少安的砖也确实很好，压力系数都在100号以上，而75号以上就算是国家标准了。为了感激慷慨的侯经理，少安就在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搞了这顿饭。从原溪的水平来说，这桌饭菜已经属于最高层次了，桌子上有山珍海味，还上了各种酒。少安殷勤地为那三个人夹菜劝酒，尽量使自己的风度也像是那么一回事儿。生活已经迫使一个封闭的乡下人向外部世界开放。就在吃菜喝酒的时候，孙少安无限感慨地想起，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曾经和润叶一块吃过一顿饭。那顿饭是润叶请他的，那个时候他是何等的窘迫与希望啊，谁能想到今天他能在这同一个地方铺张的请别人吃宴席呢？他不由想起了润叶，这几年来他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对于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陷入千头万绪矛盾中的农民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闲暇去勾起自己的浪漫情思。不过一旦想起这个人，他孙少安就会想起自己整整的一段生活历史，不仅是当年他和润叶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和一家人曾经度过的那种无比艰难的岁月。他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刻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里其他人的情景眼下仍不景气，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的年纪还得像小伙子一样的出山劳动， 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道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也是很艰难的。孙少安的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他的内心刹那间升起一股羞愧的感觉。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情，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有尽什么责任。他太混账了，一天到晚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有顾得上去关照一下。严格地说，弟弟妹妹们还没有长大呢。孙少安勉勉强强地陪着笑脸吃完了这顿饭，把三位客人送出了国营食堂。他决定立刻到中学去找妹妹，他要给兰香留下50块钱。是啊，兰香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她已经长成大姑娘，尤其在穿着方面应该像个样子了。本来他想自己到商店里去给兰香买上几件衣服，又怕不合身，就决定到中学去把钱送给妹妹，让她自己去挑拣着买一身好衣服。少安提着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急匆匆地往中学赶去。在此之前，他已经打问好了一辆去石歌节的顺车，给兰香把钱送下，就赶紧得搭车回去。他已经出门好几天，惦记着家里的那一摊茬，秀莲一个人顾不过来呀。兰香正在上自习，少安把她从教室里叫到外面的大操场上。他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妹妹的情况，兰香说她什么都好着呢。于是少安掏出那50块钱来给妹妹，可是兰香却不接这个钱，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眼睛里突然涌上泪水。她说，我有钱嘞。你哪来的钱呢？少安见妹妹不接钱，有点生气。我二哥每个月给我寄10块钱。孙少安一下子呆了，他没有想到弟弟一直在给妹妹寄钱，他的喉咙顿时像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兰香啊，你二哥的是你二哥的，这是大哥的，你拿上给你买一身实心衣服，你看你这身衣裳都旧了。兰香抠着手指头，突然扬起脸，用泪蒙蒙的眼睛望着大哥说，哥，我知道你的心嘞，现在分了家，你们那边有我大嫂嘞，我不愿意叫你做男，你不要给我钱，我不愿意大嫂和你闹架，我手头宽裕着呢。少安的眼窝发热了，他接着又硬把钱往妹妹的手里塞，可兰香却调转身，手抹了一把眼泪，跑回教室去了。孙少安手里头捏着50块钱，呆呆地立在空荡荡的中学操场上，一颗伤痛的心像是泡在了苦涩的碱水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元溪县中学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元溪县回到石歌节公社的。他在石歌节下了车以后，神情恍惚地往双水村走去，一路上那无声的哽咽不时地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啊。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了之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从这条路上往村子里走。那个时候的痛苦都是因为贫困而引起的，可是现在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生活啊，这是为什么？贫穷让人痛苦，
可有了钱，为什么还让人这么痛苦呢？
过了罐子村，在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孙少安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公路上转入了一块庄稼地，找了一个四处看不见人的土阁涝，一下子扑倒在土地上，抱住头痛哭了起来。山野悄无声息地听着他的哭泣。落日将要沉入西边的万山丛中，圆圆的山包顶上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温暖的橘红，有一群灰白的野鸽从蔚蓝色的天空掠过，翅膀扇起了一片嗡嗡的声响。不远处的东拉河边传来黄牛的一声低沉的叫声。好久，孙少安才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拍打掉衣服上的灰土，又抹下头上的布帽，擦去了脸上的泪痕，然后无精打采地卷起了一根旱烟棒，蹲在地上静静地抽了起来。他脸色灰暗，看上去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之后，他才从地上捡起了那只黑人造革皮包，拖着两条无力的腿，慢慢地向村里走去。拐过一个山峁之后，他猛地立在了公路边上，他看见了他的砖厂。在那儿，制砖机轰轰地响着，六七个烧砖窑的炉口闪耀着红光，滚滚的浓烟像巨龙一样升起，笼罩了一大片天空。一股汹涌的激流刹那间漫上了孙少安的心头，他疲惫的身体顿时像被人狠狠地抽打了一鞭，立刻振作起来了。是啊，不论怎样，他还得在这条新闯出来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他的心不能乱。这么大的事业，如果集中不起精力，搞倒他了，那后果不堪设想。绝不能松劲儿，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孙少安迅速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他鼻子口里喷着烟雾，扯开脚步，匆匆地向他的砖厂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妻子已经立在一堵灰蓝色的砖墙旁边等待他了。我们最初知道兰香的时候，他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位窈窕的大姑娘了，她今年整整19岁了。我们真惊叹着贫穷的山乡里竟然养育出如此出众的女孩子，那一身旧衣服包裹着的身材是多么的挺拔而苗条，洁白的脸庞上像上了油的白瓷闪着珍珠一样的光泽，黑油油的剪发优美地弯曲在腮边，使那美丽的下巴显得尤其叫人心疼，长长的睫毛护着一双清澈动人的眼睛。当他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我们会由不得想起罗丹那尊著名的雕塑《沉思》。贫困的家庭出身和艰难的生活磨练，使孙兰香并不特别留心自己的漂亮。这个在窘迫和煎熬中长大的姑娘，很早就开始直面艰辛的人生了。她的意识中时常充满了忧虑，焦灼地凝视着自身以外的生活。奶奶、父母亲、两个哥哥和姐姐一家人都无时不刻地在她的关注之中， 他无力去帮助所有的这些亲人，但他为亲人们的一切不幸而揪心的痛苦。兰香强烈地意识到，他读到高中是多么的不容易啊！现在他明白了，他一生不能够再回到农村去了，他一定要考上大学。那年在诗歌节的时候，他还曾经打算连初中都不上完了就回家去，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是啊，他怎么没学下个什么名堂就回去呢？这样他对不起含辛茹苦的一家人，他只有考入大学才不负亲人们的一片苦心。从进入高中的那天起，考大学就成了兰香追求的目标。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原溪县高中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进入大学的校门，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像兰香这样有抱负的青年。正因为这样，学习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近3年来，他不仅仅在班上，而且在整个年级中保持着前3名的位置。在9门功课中，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和生物考试几乎常常是满分，但是他并不满足。他知道高考是全国性的竞争，光在自己学校里考高分并不能保证全国统考也能考出好成绩。眼下马上就要高考了，再有几个月，兰香就要面临这个决定他自己一生命运的关口。不管他考上还是考不上，他都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孙兰香。当然了，这次命运的大决战不仅对他是至关重要的，对所有的同学也都一样。班上抱有希望的只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脑水。后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城里的学生，上高中的时候他们仗着自己的优越功课抓得不紧，现在事到临头却大势已去，只好开始动员父母亲为自己寻找出路。毕业班一片紧张与慌乱，兰香也在内心隐隐地感到一种恐惧。他知道要是高考榜上无名，对他来说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他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他，他将在1-2年内出嫁，而且像他这样的家庭又能嫁个什么人呢？和一个农村后生结婚，过好了自己能维持自己，过不好还得连累老人和2个哥哥，姐姐的不幸就在他眼前明摆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常常梦见自己没有考上大学，醒来之后手里头攥着2把冷汗。他只能一心钻到功课中去，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事情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学习干事职务也是老师做了许多次工作他才勉强接受了的，他怕当官影响他的学习。